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你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吗？那你必须先经历神的磨练，经历被筛的痛苦，那是没有捷径可走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我们要从圣经中找出被神使用的人，相信我们的名单必然会包括牧童、被遗弃的寡妇、妓女、性情火爆的渔夫、税吏、骄傲的法利赛人等等。这会让我们感到惊讶，为什么这些人竟然也能够被神使用呢？一般来说，神挑选那些有学识、有才干、有影响力的人来做他的仆人，才是合逻辑、合情合理的。但是神偏偏不这样做。神往往挑选世人所遗弃的、所拒绝的，然后细心磨造他们，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中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。神不是寻找那些已经被人抬举、自以为好的、随时可以上场的人，神乃是寻找那些预备好自己被神筛选的人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方面的信息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见的。多少时候我们诧异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么多的患难和困苦，虽然我们可以分析很多不同的原因，但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是神经常都这么做的，就是神要预备人去做他的器皿，被他所用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，主耶稣刚好告诉门徒，他快要上十字架去为世人受死。耶稣又刚和门徒吃完逾越节的晚餐，席间又讲到他的身体和他的血。然而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那样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经文说，门徒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？你能想象当时的情况吗？耶稣预告他自己将要上十字架喝那苦杯，喝神烈怒的杯，可是门徒心里所想的居然是将来谁可以在天国中居首位，究竟谁为大？跟着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的记载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，经文说，耶稣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，但你们不可这样，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。是谁为大？是坐席的呢？是服侍人的呢？不是坐席的为大吗？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，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但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，也是甘心。耶稣说，彼得，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请我们留意耶稣在这儿所论到彼得的话。耶稣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这句话在原来的文字中意思是这样的，撒旦已经要求许可，要筛你们，好像筛麦子那样。这是耶稣给彼得的预告，让彼得知道日后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。感谢神在圣经里记下这样的话，让我们知道撒旦并没有权去向我们做什么，他必须先得到神的许可，才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事。撒旦自己是没有这个权柄的。耶稣在这里向彼得预告说，撒旦已经要求要得到允许去筛你，好像筛麦子一样。可见撒旦在我们身上下手以先，必须先获得神的批准和许可。他是要求神批准他去筛彼得，好像筛麦子那样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，撒旦不能够越过神而私自做任何事情，他不能这样。撒旦在我们身上没有统治权，没有控制权。所以当有人说，是撒旦这样迫害我的，或者是撒旦引诱我的，其实不完全是撒旦的主意，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这么做以先，是先取得了神的许可。撒旦的意思是坏的，但是神的意思却是好的。撒旦不错，在我们身上有搅扰，有影响力，但是他必须先获得神所许可，才可以在我们身上施展他的伎俩。我们看耶稣怎么样对彼得说呢？耶稣说，撒旦已经得到了批准，他要筛你，好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主耶稣随即预言彼得在当天晚上会三次不认他。果然，主耶稣这番话真的应验了。彼得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跟着耶稣进到大祭司的院里，他混在一般围着火取暖的人群中。就在那个时刻里，彼得先后三次不认主，并且是发咒起誓地说，我不认识耶稣。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，他失败了，他得罪了所爱的主。然而彼得的失败却不是长久的，也不是永远的。他在那一刻的试探中，彼得不错，他感到惧怕，感到不安，感到焦虑，他觉得挫败，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样。其实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角色带入彼得当日的情景中，大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彼得的压力。一群人围在炉边烤火取暖，外面有一位自称是神儿子的被捉拿受审判。这位耶稣曾声称他是神的儿子，与父原为一，又说人若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并且说他可以吩咐全营的天使下来救他等等这些话。可是如此具有能力和权柄的耶稣，竟然毫无反抗地经历审讯，还被判了死刑。这么大的新闻，人人都在谈论着。彼得不敢在这个时刻公开他跟耶稣的关系，这是我们可以理解可以体谅的。但是他的确是软弱，他先后三次不认耶稣。彼得当时的思想一定是很混乱，他没有办法整理好自己的思想，到底神的儿子耶稣这位全能的主怎么会落在敌人手中，并且要受着残酷的刑罚呢？彼得感到极度的失意，非常焦虑，不能理解他可以做什么呢？本来他希望靠着自己全力保护耶稣，所以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彼得拔出刀来，他阻挡那些捉拿耶稣的人，他用他的刀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都给削了下来。但是耶稣后来依然被逮捕，被带走，而且落得如此的收场。彼得的思绪也很混乱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在混乱中，他三次否认耶稣， 他内心的自责跟罪疚是可想而知的。耶稣说，撒旦已经得到了许可来筛彼得，好像筛麦子一样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筛麦子是当时一件很普通的事情。通常农家的这些农夫会在一个山丘上做这样的事情，在直径大约50英尺的地方，傍晚时分，大家伙儿就到这个场地来筛麦子。他们用一只比平时长6倍的叉子，把麦子挑得很高，然后让风把糠吹走。当麦子落回地上，晚上的微风吹过，麦子被挑高之后，糠就能被风吹走，麦子就落回筛子上头。反复这么做，就可以把糠皮把它除掉，而得到麦子，这个纯度就相对的高。再加上妇女们用麦子做饼或做其他食物的时候，再用细筛来筛过。先把麦子倒在筛上头，这种筛其实是一种用手编织成的篮子，然后快速的向左右摇晃，这样麦子就透过筛的格子而落在下边承载的盘子上，而糠呢，则被隔在筛的上头。最后所得到的这个麦子就非常的纯净了。当主耶稣说，撒旦想要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对古代筛麦子的方法没有多大的认识，不晓得它详细的过程，但是肯定的是，被筛的过程一定不好受，一定是很痛苦的。到底神怎么样筛一个信徒呢？根据罗马书第8章29节所说的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和期望，他早已经预定我们要效法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，因为神要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。而我们怎么能够像主呢？神所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借着苦难，那可以说是一个筛的过程，慢慢慢慢的越筛越细，透过我们所经历的层层苦难，让我们去学习像主基督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本性，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，依然带着天然堕落了的本性生活着，而肉体的邪情私欲跟表现是从世界来的，不是属于圣灵的，那是出于我们人性里头的私欲，我们想要获得满足。当这种欲望跟神所定的不符合的时候，神就要把我们筛一筛，他要摇醒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和错误，然后我们再回到神的计划和心意之中。神所要对付的可能是我们的态度，又或者是我们一些习惯嗜好，可以是生活上不同的事。每当我们有一些不合圣徒身份的表现的时候，神就要筛我们，把我们的杂质拿走，像把麦子的糠皮拿走一样。神要把属他的品格留下，至于出自我们肉体的表现和性情，神就要一一的对付，层层的对付，把它挪走。当我们说到神预备我们去侍奉他的时候，我们所要指出的就是，神希望他所用的器皿是洁净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合乎他使用的，以至于他能够透过我们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，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。神要我们成长，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要我们在属灵上有成熟的表现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他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最高的期望和旨意，所以神要借着层层的苦难来磨练我们，把我们生命里的杂质渣子一一除去。当我们在痛苦中向神承认罪过，愿意接受神的塑造的时候，这一部分的杂质就能够被除去，我们就能更多的像主。然后过一阵子，神又对付我们生命中的另外一些杂质，他又容许苦难和逆境进到我们生命中，让我们透过苦难得到炼净，这样子重复的不断的塑造、修剪、磨练，直到最后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出主基督的荣美，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神才能使用我们，才能够透过我们去做他的工，透过我们去成为流通的管子，把福气带给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成为别人的祝福吗？那你必须先经历神的磨练，经历被筛的痛苦，那是没有捷径可走的。如果有人说，我渴慕侍奉神， 我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。这样的心智是好的，也是神喜悦的，但是这却意味着神必须先洁净你，这样你才能合乎主的使用。所以在我们能被神使用以前，我们在侍奉神、为神工作以前，神要筛我们，先在我们身上工作。这是怎么样的过程呢？被神筛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下面我会分享一些神筛我们的性质和特征，你可以把要点记录下来，好好的思想。我们若是渴望被神使用，我们就要被神先筛炼，被神磨练，被神先修剪。首先，筛就好像被摇晃那样，神有时候会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来摇醒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冷淡和退后。那种感觉就好像神在摇晃我们，也许不只是那一刻我们感觉被摇动，或者要维持一段时间，直到我们真的被摇醒觉悟过来。我们被摇的时候，也许不知道该做出怎么样的回应，但是神却晓得怎么样吸引我们的注意。他知道怎么样在我生命中做工，他也知道我们可以承受些什么，承受多少，承受多久。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。第二，被筛的感觉是会让我们觉得震惊。我们不但觉得被摇晃，我们还觉得很震惊。彼得在听见主耶稣的预告之后，相信他也感到很震惊。为什么耶稣要告诉他撒旦想要筛他像筛麦子那样呢？以后发生的事情显然更让彼得感到震惊。他怎么竟然会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使女面前发咒启示说他不认识耶稣？这句话怎么可能出自于彼得的口中呢？他不是喝醉酒，也不是神志不清，但是彼得是怎么样也无法解释自己当时所做的事。这足够让彼得感到非常的震惊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彼得无法否认。他真是个软弱的人，在耶稣被卖当前还没有上十字架，但是彼得已经懦弱到连主也不敢承认。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彼得呢？彼得他清楚看见自己，我们自以为刚强的要谨慎。神在使用我们去侍奉他以前，他有时候会安排一个筛子，一个筛我们的过程，或者说摇晃我们的过程，叫我们对所信的动摇，叫我们对自己的身份疑惑。事情可能突然之间发生，让我措手不及，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出反应。然而神就借着这些经历来预备我们，好在日后侍奉他。有时候神不但要摇晃我们，更让我们感到震惊。第三就是沉默。多少时候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，我们不会明白，旁边的人也不明白，我们都不明所以，只知道神在我身上做工，但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。然而神知道怎么做，怎么样摇晃我们，在什么事上摇晃我们。而神很多时候是默默的去做，甚至周围的人根本不晓得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。第四是搜索。神筛我们就是要找出我们里边不合他心意的事情，那些不符合我们身份的事情，是拦阻我们为神做工的事情，神要一一的检查，然后逐一的对付和清理。神查出了，然后指示我们去对付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该放弃，为了侍奉神要去处理它，而这一切我们自己也清楚看见。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挺不错的，对神是很敬虔的，是很爱主的，灵性很好，很刚强的，但是在全能的神的鉴察和光照底下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原来乏善可陈。神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，所以神要不断的搜索光照我们，帮助我们一块鉴察，让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那些应该对付的事。在神的光照底下，我们必然更多的认识自己，也更知道更清楚自己的情况。还有就是第五，神的筛也包括了分离。神要把合用的跟不合用的，把尊贵的跟卑贱的，把它分出来。我们得救以后就像一块粗糙的石头那样，放在神手中会磨破皮的，神不能使用， 所以神要亲自去雕琢，把石头磨得光滑，能够合乎他使用，在神手中可以被他自由的运用，成就他的工作。所以神在筛的过程会把合用的和不合用的分别出来，把不合用的除掉，把合用的留下。然而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经历，我们要学习放手，甘心顺从，神知道他要怎么做，最后把我们磨成光滑的石子。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，进步很多了，但是在神看来，我们依然有进步，有成长，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。所以神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，神不会这么快就满意，就放过我们。为了让我们日后更能被神使用，神不惜重重的压我们，长期的修剪雕琢，好叫我们能做得更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次的苦难，每一次的磨练，每一次遇到的压力，虽然我们叫苦连天，但是所得到的美好果效却是让神满意的。我们或许祷告求主早日让我解脱，从压力底下出来，因为我们觉得受够了。但是我们如果这样问，我们就问错了。因为如果这是出于神，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，我们如果了解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应该问神，主啊，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而不是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？神要透过苦难，把不合他心意的东西一一除去。诗人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词儿就是第六，炼净。这就好像一个消毒的过程那样，把我们的生命炼净，把我们的心思炼净。神要我们的生命向主，向他的爱子耶稣基督，有他那样的圣洁公义，有他那样的温柔谦卑。圣经说，非圣洁，没有人能见主。我们如果要被神使用，就要成为圣洁的器皿。所以神要把我们炼净，好让我们合乎他使用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，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是要得洁净，就要时刻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他宝血的洁净，领受他的赦免。我们活在神的赦免中，时刻得到他的洁净。要知道，被筛的经历虽然很痛苦，但是神的目的却是正面的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我们的指望是在乎神，神看见我们可以被他使用，他看重我们，看我们有价值，看我们是可造之材，所以神才不惜花心思来塑造我们，来筛我们，把不合用的东西跟杂质把它清理掉。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坏习惯，一些旧的性情，神要花时间层层对付我们，所以筛的过程很长，很痛苦。如果我们渴望被神使用，就不要怕经历痛苦。而且经历过痛苦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别人的痛苦。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是不能够给苦难中的人真实的安慰的。保罗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神容许我们受苦，经历患难，而我们的受苦过程，受苦程度是由神来定的。神知道我们可以承受多少，神知道我们能承受多久，他才给我们多少。在没有出路，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，神会为我们开出路，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，是让我们可以放心去承受的。所有的苦难，若是从神来的，都有着筛的作用，就是要洁净我们，好让我们能成为合他使用的器皿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喜欢苦难，会选择要活在痛苦中。但问题是，我们真的渴望被神使用吗？我们真的希望神预备我去为他做大事吗？那么，受苦的过程，被筛的过程是免不了的。神摇晃我们，筛我们，炼净我们，修剪我们，按着他的美意叫我们受苦，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进发的，就是因为神要用我们。在我们忍受苦难的时候，要记得这些经历和过程都是由神在掌管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去靠神度过。因为神知道我们依然需要磨练，所以神才不放手， 继续让我在患难中，我们能不能够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呢？不过值得我们安慰的是，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去受苦，因为神与我们一起共度，即使我们经过熊熊的烈火也不会遭受伤害，火也无力烧伤我们，即使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看顾着我们。神的意思不是要伤害我们，而是要我们成长，让我们能成为他合用的器皿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明白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用心良苦之后，我们能够对苦难抱持另外一种态度。神是借着苦难来破碎我的意志，不是破碎我的心。神要求我们在意志上降服于他，这是神的目的和心意。所以我们应该在苦难中问自己，我是否真的希望被神使用？我是否渴望做神要我做的工？我是否愿意把我自己整个生命献给神，让他无限量地使用我？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诚实地作答，告诉主你的意愿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回答这些问题，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在神筛炼的过程中可以有两种回应，第一种就是欢喜快乐的顺从，另外一种就是拒绝。只有两种回应，我可以抗拒神、叛逆神、逃避神、否认神，甚至埋怨神，也埋怨周围的人。我可以心存苦毒跟报复，这是第一种反应。但是另外一种就是我降服在神面前，我谦卑地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接受神的塑造，没有怨言，没有争议。那不是说如果我降服于神，神就不会再磨练我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只是说我同意，我甘心乐意让神来磨练我，我甘愿让神来修剪我，我愿意顺服他。但是时间长短却是因人而异，这是由神去计划去决定的，主权都在神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的，就是我们在经历过神的磨练之后，我们必定能够被神大大使用，这就是苦难的价值所在。旧约圣经的约伯记23章第10节经文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。弟兄姐妹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，你渴慕吗？今天的讲题侍奉的筛炼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神之所以透过环境来磨练我们，目的是要我们更像主，以及将来接受神更大的使用。但愿我们在神的筛选过程中能够降服于神，而不是去抗拒神的工作，因为只有服侍神的人生才能够荣耀神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